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来到麦克风面前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可以告诉你上帝是怎样透过他的恩典还有应许，帮助他们度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是靠着同一位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庄信仁牧师。刚刚他跟我说，他家里的兄弟以及他的爸爸其实都是牧师，他来自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但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也有离开信仰的一段路。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庄信仁牧师他的生命故事。庄牧师您好。
平安，卢卡平安，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是，庄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到大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呢？
我从小就生长在教会的家庭，因为我的爸爸就是牧师。
嗯，
不过因为爸爸是牧师的关系，似乎对于信仰就不这么有感，因为从小你所有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
嗯，
教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所以在这个历程当中，也特别有一点像是牧家，比较像半透明状态，大家会比较放大检视。
嗯，
那我处于在一个哥哥爸爸真伟大的背景中，我的哥哥爸爸都很优秀，所以我从小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从小学就很常被比较。我的小学老师常常告诉我说，庄信仁，你为什么不像你哥哥庄信德一样这么乖，你为什么一天到晚闯祸。确实我从小大概喜欢玩东玩西，我妈妈大概每个礼拜都要跑学校一趟，要不是玻璃被我打破，就是跟同学玩的时候太兴奋把厕所的门踹破。
嗯，
所以我大概小学的时期大概就是一直在闯祸当中经验。
嗯，
那从小学毕业进入国中之后，因为我不是特别爱读书，所以就从原本的这个升学班一直被下放到放牛班去。
是，
那下放到放牛班之后，我就结交了一群这个五湖四海的好朋友们，那也开始学习各样精彩的生活。那个时候其实蛮有趣的是，虽然我名叫做有一个背景身份是基督徒，但事实上我觉得生命当中似乎有一种开关。就是平常你在学校的生活大概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翘课啦，做不该做的事啦，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反正但那时候除了吸毒不做之外，青少年该做的所有不该做的事通通都做完了。
嗯，
那在那个历程里面其实就蛮有趣，我笑说我有个开关是平常在学校是一个样，在教会的时候就会自动转换，像那参加服事你就会讲感谢主赞美主，但一离开教会之后回到学校里面可能就是跟着骂三字经，都是三个字。所以我觉得那个生活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点道貌岸然，因为我对信仰其实没有太深刻的感受，只是大概只有在抽烟被训导主任快要追着跑的时候祷告上帝让我不要被抓到。
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会祷告的。
会，但是就是那个祷告似乎就是一种感受性 你并不真的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甚至我们常翘课出去，那时候很流行泡红茶，
嗯，
所以那我们出去，大家一定是抽烟啦、吃槟榔、做什么的。那我的朋友们其实就直接在旁边吸安非他命，
是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取得蛮容易的。我的同学甚至就说：“哎、欸，他请我这样，感谢主。”我大概这个信仰这样给我一个尺，大概就是毒我不碰之外，那时候就跟这些朋友们就瞎搞在一起。
是张牧师，我这边想请教您一件事哦，就是刚刚你说到就是在被教官追、被训导主任追的时候，你其实心里面会默默的祷告。那我们回头到你童年好了，就是你身处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其实你对这个信仰，你刚刚说无感，但是在那个当下，你脑中想象的上帝是个怎样的上帝？你有没有记得你当初有没有向他祷告，或是你认为说，哦，我的世界观是由这个上帝建造的？那这个上帝又是怎样的上帝呢？
我觉得因为爸爸是牧师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开始做礼拜，
嗯，
对，做成人礼拜。我爸爸讲道都要一个小时，所以我还写讲道笔记，所以大概你会知道他的轮廓是什么，
嗯。
但是因为那对一个小朋友来讲，那是一个很遥不可测的东西，所以当然很多时候确实在祷告当中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就像脚受伤，爸爸叫我按着自己的脚祷告，哎，隔天脚真的好了，
嗯。
就是说你会有一些这种类似的神奇经验，但是也因着似乎在教会在这个背景当中长大，却也显得有一些无感，你也不太特别去觉得它是个什么。但是你知道每次闯祸或出 trouble 的时候，还有一个可以让你靠的，这叫做上帝，
嗯，
对，所以那刻大概会祷告。对，
那在离开所谓的正路，然后你说你抽烟吃槟榔，然后可能翘课这些阶段，嗯，那你有想过说你做的事情可能是在得罪这位上帝吗？还是在那个当下你完全没有想？
我觉得青少年时期大概就是真的是以同侪为主，然后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因为跟这些朋友在一起你需要求生存，
嗯，
对，所以因为我自己的背景也不像，我真的有些同学家里面他们就是这个有不同颜色背景的，
啊啊啊，
对，所以在那个必须当中可能就是跟着他们一起走。所以我记得很有趣的是，后来我的同学知道我爸爸是牧师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非常有趣，
是
他们就哈，原来你是基督徒啊，
啊
对，就是他们就哇，基督还能像你这样乱搞的。
那你刚刚讲到说你有个开关哦，这个开关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你会把它打开，嗯，然后你就会在教会里面有服事。在服事的当下你有没有别扭，或者是你觉得很不情愿，为什么我还要来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那是一个转折。刚开始确实会有一些不情愿，因为爸爸是牧师，你似乎有一种不得不必须在教会里生活的概念，所以其实很想逃。但又因为某个程度来讲，青少年时期有一种期盼被看见的渴慕，特别我说我哥哥非常优秀，所以相对性的比较当中，你也想要我能不能 do something 让别人看到我，
嗯，
所以在那个历程里面服事好像似乎我们说它像一种舞台，你可以站在某个位置让别人看见你，嗯，那可能感谢主我妈妈的关系，所以我从小我声音还不错，唱合唱团，
嗯，
所以因为这些所有比较有机会参与在教会的一些音乐服事当中，所以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当然像道貌岸然，但是也很享受在那个感觉里，但是你也拿不清楚到底那是什么。对，
那在青少年的这段时间走偏路的时候，父母亲是知道你的状况的吗？
其实我的爸妈我妈妈很清楚，我妈妈尽量不让爸爸因为我的关系而影响牧会，因为我爸爸很忙碌，然后也很尽心的在服侍神，所以妈妈尽量能够帮我把事情压下来就压下来。不过我的父母其实很早就知道，我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孩子，因为他们不讲，因为我想不抽烟的人很清楚知道，那个有抽烟的人一经过就是味道。那他们其实知道，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我的父母是有智慧的，
嗯，
他明白青少年时期的我也有些部分可能没有硬着来，所以当下他们有些东西知道，但是后来我们在聊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其实就真的是每天流着泪为我祷告，看哪一天神可以怜悯这个孩子，别出太大的篓子这样子。
是，那庄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记得在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胡作非为的关系，所以我从小不爱读书，但是神给我一个小小的恩赐，就是我喜欢涂鸦，所以我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考上复兴美工，
嗯，
那因为我如果念复兴美工，我就必须只身上北部念书。 那对我妈妈来说，我国中已经够糟糕了，如果放飞一个人那就完蛋了。
嗯，
所以我妈妈不准我上来北部念书。那我又跟我妈说，我不管，我跟我所有身旁的人说，我要出去念书，我现在留在台中多没面子。所以刚好我的舅舅在台南的长荣中学任教，那有美工科，所以因为这个因缘际会，我就到台南去念书。 OK， 那从那里开始离家开始，那我每个礼拜其实都回到我的教会服侍在台中。那一个很大的转折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敬拜赞美团参加这个何用人宣教师他们的万国敬拜赞美学校，那我记得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会，我若没印象没有记错应该在中原大学吧。
嗯，
对，在那个营会当中，对我来讲那是我第一次生命去感受到我想要认识这个上帝。
嗯，
因为我的同侪，我们一起长大的朋友们，在那个特会当中大家都很感动。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大概全礼堂里面就我一个人无感，像那个木头人坐在那儿之外，所有的人唱歌的时候是又哭又笑，然后每个人又是喜乐，然后又是面对生命当中的赞叹，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平行宇宙，我坐在那儿，我不属于那里。所以在那一刻我很意识到一件事，是我为什么坐在这儿，然后我开始产生一种莫名的好奇，是上帝你是真的吗？你是真的，为什么他们经历了但我没有感觉？所以在营会的第二天开始，我记得我就开始跟神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让我经历你，然后我就开始跟神开条件了。不过我觉得神很可爱，上帝很可爱，就是我这么做其实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
嗯，
反倒是一天又一天，我从一个交换式的条件那种想法，到最接近最后一天的晚上，我记得那一天下午的时候，我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我真的很想经历你。然后我那时候是跪着祷告，我印象很深，是我就跟上帝说，你如果不让我经历你，我就不起来了。我就带着这种赌气的心态，就是为什么他们都经历了，似乎我没有。所以很特别，是从那个下午一直祷告到那个晚上特会的时候，我真的在那里经历了什么是上帝。我真的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我现在我觉得没办法形容的一个温暖的感受，一个很大祝福的感受。所以在那一天我也就真的在何用人宣教师他的呼召当中，我就走到台前。对，我觉得有一个感动是，哦，主啊，你是真的上帝，那一刻。所以我就真的勇敢的走到台前，然后我就真的想要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所以那是我在生命历程当中第一次这么深切的经历上帝的同在跟一个非常美的祝福。
我们来回忆一下这场特会哦，因为毕竟在参与的当下，我想你还是有某一些的坏习惯在身上，但是你却愿意把时间腾出来，然后参加一场特会。参加特会之后，你虽然是在平行宇宙没有感觉，别人这个痛哭流涕，非常的感动，但是你坐在当中，你觉得你怎么会有一个祷告？就是这个祷告的驱动力是哪里来的？说我渴慕也像别人这个样子，而不是觉得说啊，时间什么时候快结束，然后我想要回去找我的朋友，想要回去泡沫红茶店。你觉得差别在哪边呢？
我觉得我们说其实圣灵的感动或者是上帝的带领吧。那确实我们以前抽烟什么的，但是那几天完全不会想要去碰这些东西。
嗯，
因为也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啦，大家一起住在宿舍里面，然后一起参加。那慢慢的从一些教导当中，你似乎也去开始有一些被心门开始被敲开来。那其次就是因为跟我一起长大的同侪们，我们大家都非常好，他们也知道我的状态了。不过就是他们的感动让我开始对信仰有一种渴慕，是我爸爸曾经告诉我这个上帝有何等的奇妙，但是我爸爸也告诉我说那是我必须自己去经历的。
嗯，
所以在那个历程中我也很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是那如果主啊，你真是主，那我真的想经历。那圣经从小也读，也听过很多故事，但是我真的想要感受什么是那个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经历的那种极大的祝福跟翻转。
嗯，
所以那个是我当下一个很深刻的渴慕，是如果圣经也写了，然后我的好朋友们都经历了，那我也真的很想要经历这个上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嗯，
对，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上帝是怎么回应你开出的这一个条件的？
在那个晚上在特会里面，我没有办法形容是什么时候，就是在跪着祷告的忽然间，你就 你说像他大光经验嘛也好，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感受，让你知道你不再只是平行时空的一个人。
嗯，
你知道有一个爱你的天父在乎你，那个感觉非常使人感觉温暖。然后也在那个温暖当中，开始去感受自己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 OK 的地方。
嗯，
然后也在那个感受当中，我自己会很想要改变自己，不要再像过去那样，
嗯，
想要啊离开原来的那样的生活，
嗯，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好这样子。
嗯，那特会结束了，你刚刚讲说你跟上帝开了个条件让你看到大马色的光，嗯，虽然没有光让你眼睛看不见，
是，
但是你有一股暖流从身体经过。隔一天，我想坏习惯也不是说拿掉就拿掉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既然有了这个要摆脱过去的这些缠累，那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说来就蛮有趣，就是软弱还是存在的，
嗯，
所以在青少年时期，结束营会之后，就立了一个约，主要每天早上七点要六点要起来读圣经，七点要读圣经，
哦，是，
我很认真的执行了一个礼拜。不过后来因为借口是这样，借口是因为我念美工科，然后功课非常多，
嗯，
所以我就开始因着这些外物的关系，我开始做出一些调整，就不再这么认真的追寻。那在心里面其实又有另外一个感受是，上帝啊，我知道我有回应呼召，但是可不可以换个方法？对，我觉得因为毕竟我在牧家长大，我觉得当牧师是件很苦的事情。我跟上帝说，可不可以换个方法？我认真赚点钱，然后对，我可不可以有其他的勾心，我可以跟你商量一下这样子。
开始觉得特会里那个条件有点太大了，
对，有点太大了。那特别是后来，其实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哥哥后来到新加坡念神学院，
是，
所以我就跟上帝开始有个祷告交换，就更深刻的讲，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是啊，反正我爸爸是牧师，我哥哥也是牧师，那好不好让我在这个恩赐当中，我可以大放异彩，然后我可以多赚点钱，我奉献教会，然后让我的哥哥跟爸爸能够有更舒适的生活，他们专心服侍，我就带着这样的想象，然后去走这条路这样。
这个时间维持多久呢？
你说逃避呼召这个段时间吗？
对。
其实一直维持到我退伍前。
一直到退伍前，是不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从参加完特会到退伍之间，上帝有没有在这当中跟你有其他的互动？
我必须说一直有，因为我觉得除非人把心关起来，
嗯，
那其实我常常在聚会中或者是在跟辅导的对话里，他们不是刻意要谈，但是当每次谈到回应呼召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心里面就被戳了一下。你知道该回应，但是你总是我总是有很多的借口跟理由说，不要是现在，或许以后 ，maybe 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再商量一下吗？可不可以不要？对，
所以你的辅导们其实是知道你在特会的当下，你是有许下说要把生命献给上帝的这件事。
我的青少年辅导倒是不知道，
嗯，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很特别，是上帝会透过有些牧者的讲道，也或者是周遭的人，会对我发出一些提醒，他们是不经意的。
嗯，
对对对。嗯，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庄信仁牧师，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从一个牧师家的小孩，但是在中途青少年时期学坏，从事了许多不良的嗜好，但是透过一场特会，他就跟上帝开出了一个条件，让他经历他。他经历到上帝之后，但又跟上帝做了许许多多长期的拉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来听听庄信仁牧师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才我们听到庄牧师分享他的人生，在高中的阶段，其实他经历到了上帝，但是他跟上帝不断不断的更换他的生命条件，可能想要靠多赚一点钱来代替将整个生命献上服侍这位神。但是他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学生哦，还没有体验到赚钱是辛苦 或者是需要付出多少的代价，但他就是有这个梦想在心中。那我想请问一下庄牧师，当你真的有了一技之长，从学校毕业之后，你是直接步入社会吗？
我高职毕业之后，我就进广告公司工作。那当然前面有一个转折，是我现在做招牌的公司，然后因为那阵子刚好发生很多意外，吊车上去就挂招牌人被电死，所以我妈就不准我做这个工作，后来就到一个广告公司工作。那在那里其实我开始接触到最早期，那时候很早期台湾的那个电脑绘图的部分，所以Photoshop 那时候还在 3.01 版最早期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对这个部分有一些恩赐跟学习。所以在高中毕业之后，我的工作还算蛮顺利的，所以也在高中毕业的那两年多的时间，其实在工作上算是小有成就，也自己开始跟神祷告，就是这个呼召的部分就还点，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个交换的条件。对，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工作很顺利的时候，就晴天霹雳收到兵单，就要去抽签。那神也给我特别的恩赐，我一抽就是陆战队，所以我就入伍去当兵。
是，
那入伍前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在交往的女朋友，
是
女朋友那时候是天主教徒，那我也怕我当兵她会离开，所以我还特别把她带到我的母会去，然后邀请我的朋友们大家照顾他这样。好，那就当兵前其实大概对人生有个憧憬，就是预估未来可能退伍之后几年要结婚啦。可那时候跟那个女朋友聊很多，也不然聊到说我们甚至开玩笑讲说以后孩子儿子就要装孝为啊，女生就要装可爱等等。
是，
对，大概有一些憧憬跟想象。不过当兵大概男性最怕的一点就是兵变。
是，
所以果不其然，我在退伍前，对，大概不到半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也自己也不争气啦，所以后来就女朋友离开。那个插曲是后来女朋友嫁给我们同校的另外青年，我还去帮她唱婚礼祝歌，我算是仁至义尽了。
是是是。
OK， 不过在那个当下，其实对我的生命有个很大的转折，是我从小到大因为爸妈忙碌的关系，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开始就是我的外婆来我们的家，外公外婆协助照顾我们。那我在快退伍前基本上比较多放假回家，所以跟我外公外婆的关系都还不错。那在那一个月之间，一方面女朋友跟我分手，那其次是我最亲近的这个外婆她就忽然间过世了。前一周我放假回来，她还在家里，我们还坐在客厅聊天。我那时候哥哥嫂嫂还跟外婆聊到未来他们孙子的事、孩子的事情。但是下个礼拜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我家很多人聚集，然后我走过去，他们就说外婆走了。啊，那其实对我当下就整个就晴天霹雳，因为你自己构筑的一个想象，你的未来好像在那刻就瓦解掉了。所以那刻我忽然间感受到，没有个东西是人的手能够掌握的。你规划的未来可能下一刻有什么变故，你爱的人可能在下一刻他就离开你了。所以在那个退伍前的大概半年左右，大概就是我的连长辅导长很担心我，因为我在陆战队服务，我旁边就是海，他一直很担心我会不会想不开。不，倒是没有啦。不过那个过程就是我真的很沮丧，是那人到底能为自己筹划什么。也在最沮丧的时候，我忽然间意识到一件事，也回想到我青少年时期跟神立约这一件事情。那我从那里其实开始认真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忽然间明白我没有办法掌握我的人生，但是如果我这个这么不堪的人生是你依然要使用的，就求你带领我。OK， 所以我退伍之后，我就没有回广告公司，上我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那同步我在教会参与一些青少年的服事。那在服事当中，我在陪青少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所以孩子们很喜欢我。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小到大信仰的根基打不稳，所以玩可以，聊可以，但信仰我说不通，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青少年分享信仰。所以在那一刻，我回想到我跟神的约定，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是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求你使用我。所以我很认真的跟我的妈妈讲到这件事，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同步有两个选择，是我退伍之后，因为家里世交的关系，有一位伯伯，他是中原大学的教授，那时候中原刚好有设计的相关是所谓这个在职专班，那他说他其实可以推荐我去念在职专班，因为我是高职毕业，一般没法念大学，但在职专班我有作品集等等可以去报。那其实这个伯父只要 帮我，我一定可以进去在职专班。但是在那当下，我自己祷告过后，有一天我跟我妈说，我决定了。然后我妈妈说，你到底决定什么？我说，我决定我要去念神学院。结果我妈妈就妙了，我妈回我的那句话就很有趣。我妈第一句话跟我讲说，你不要以为神学院是垃圾桶。
嗯，
那其实我妈妈后来接着讲原因，她说你不要觉得人生边有路走的时候，你把上帝当作你的备胎使用。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不是因为我没有路走所以我才回头找上帝，而是我需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回头，我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件事。
嗯，
那我很认真跟我妈妈分享我为什么要念神学院的原因。对，因为我在带青少年的过程，我发现我需要被装备，我需要更多的学习，我需要提升，我才能够帮助这些孩子。特别我发现因为我自己飞行少年的经验，所以我特别容易跟一些不爱读书的孩子打成一片。我也特别容易影响他们，陪他们去聊一聊自己可能在主流社会学习低成就或者是家庭背景一些状况当中他们的感受。
嗯，
所以在那里我跟我妈妈深谈之后，我就讨论到关于我想要念神学院的事情。那我妈妈就才告诉我一句话，她才说，其实从小到大我爸爸就为我们两兄弟祷告，就说主啊，这两个孩子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使用吧。
嗯，
但他们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因为他们不希望好像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是因为父母的期待。所以直到那一刻我的爸妈才告诉我这个从小他们就为我们祷告的内容。那1998年我就认真的去预备，就是要考神学院这个部分。
那我想请问一下庄牧师哦，在刚刚讲到这个历程，因为你从高职毕业，其实当时我想在学校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些坏习惯，你刚刚讲到了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改善，然后你又开始进入了社会，出了社会，然后这个阶段我想你也是第一次体验到了领月薪的感觉，这样子觉得自己是年轻有为的，那也觉得自己应该有无数的可能在人生的规划上。你刚刚讲说其实人生的方向其实在当兵的末段你才知道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阶段式的历程这样子。那我想请问的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为什么你会在失去一切的时候，失去外婆，失去女朋友的时候，你还是回到信仰里面，还是回到上帝的这个当初跟你打交道的那位上帝面前？毕竟他曾经好像给你一个画面，但是他又，如果他真的统管万有的话，他又夺走你的很大的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你还愿意跟他来谈判呢？
我觉得回去这件事是人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因为当兵后其实没什么事做，大概每天就望着大海发呆。但是我觉得发呆的过程，我开始去回想我的生命的前22年的经历。
嗯，
从小到大我怎么样的为非作歹，神怎么样怜悯，神怎么样让我在很多的遇见的处境中神始终保守。我觉得在那个自己安静下来之后，我才慢慢的感受到，其实这个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这上帝一直都保抱着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就很像小朋友要挣脱，我要自由，我想要走自己的路，我渴望什么。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比较深刻感受到的反倒不是回到，而是知道原来我一直都在他的爱里面，只是我自己很自私的想要透过我的想象去走一条自己的路，想要积攒别人对我的掌声或眼光，让我觉得自我的价值能够被提升。我说过，其实因为其实哥哥跟爸爸很优秀的关系，所以你总是会希望如果我在某个部分也能相对性优秀的时候，感觉好像大家在一个家里面你比较平衡一点。对，我觉得那个历程都对我影响，所以当那段失去一切的时候，我反倒去明白我不需要为自己继续积攒什么，而是我需要思考到底我为了什么而活，那接下来我该怎么活下去。
嗯，
对，因为当发现很多东西不是能掌握的时候，那在那个与神立约的历程里面， 我觉得上帝让我知道的是在那个祝福里面他有独特的计划。
嗯，
对，
是。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当你身边的人，你刚刚只有讲说你告诉母亲而已，你身边的人知道你要去念神学院之后，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哦。大家都觉得你可能退伍之后是要再大有可为，然后再去赚点钱。
是，
这个可能是别人对你的印象。当别人知道你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有很意外吗？
嗯，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意外，但应该也没有人好说什么，因为感觉上要读神学院也不是件坏事。
嗯，
但是或许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是，他这样也能读神学院，maybe 啦。但是倒是没有太多，因为刚好我自己的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们那时候就一起去考神学院。
是，
对，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就从小一起长大，一起服侍，然后在面对呼召的部分，后来我们决定，我们大家就一起去读神学院。
是，那进到了神学院之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历程有什么样的改变？
神学院是一个对我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上帝在98年的时候呼召我，其实让我明白一件事，是他让我生命的经历其实是要在下一个阶段为他服侍这个时代的青少年。那是我在98年领受呼召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清楚的方向。
所以接下来我从大学四年念社工专修，然后我主攻青少年，然后又为了我能够在这个历程中能够把青少年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先去外面做了三年的社工。
嗯，
然后只为了让自己的资历或者跟青少年的互动能够更专业，然后我才回去念道硕，然后才前后十年的时间预备这件事。嗯，那在这个历程中，其实我觉得也发生，神也让我在经历这个转折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祝福，就是其实我后来回去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不是转折，就是说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再一次的经历，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要做什么，于是我很认真的往这个方向走。那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研究所念书的时候，刚好有一次我因为过去我喜欢运动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我突然间下背部疼痛，就是我痛到一个状态是我起床没有办法自己穿袜子，我从床上到床边要滚半个小时，要慢缓慢移动，然后我的太太才帮我把袜子穿上，我才能勉强移动。那次刚好我们在神学院有一门课叫做圣灵论，我们要到原住民坚石乡和几座山上做田野调查。那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开车，所以我也答应要开一台 van， 开一台福音车载我的同学。嗯，所以本来在那个极度疼痛的状态下我不适合开车，不过就在那个转折里面，我跟我太太说不行，我必须，不然我同学就不能去。然后我就去吃这个普拿藤加强定，我一次吞两三颗，然后就把束腰束起来硬着开车上山。那个圣灵论的讨论当中，其实我们去访问原住民在早期50年前圣灵运动当中神在原住民聚落当中带来的祝福，在泰雅族里面。那我记得在有一个晚上，我们住在坚石乡的教会里面，我半夜其实因为下背疼痛到你有一种极度想求死的概念，我记得痛到睡不着，我就一样从床上爬下来，然后爬进礼拜堂里面去。那在爬进礼拜堂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痛到跟神讲说，主啊，我真的觉得我没什么资格服侍你，因为回想自己生命当中很糟糕的经历，不该做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我带走好了，不要这么痛，很辛苦。我就真的边哭着边祷告，然后就睡着了。那隔天早上四五点的时候，我们那天要跟同学们到山上，这个叫另外一座比较更高的祷告山去。那上去的时候，那大概凌晨温度大概四五度左右吧，甚至更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穿大外套。那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祷告，然后那个过程，我们的老师要邀请这个当时教会里面的祈祷为我们每一位神学生来祷告。那轮到我的时候，那是我再一次很深刻经历神，就是当这三位长老帮我祷告，他们不会祷告中文，因为他们就是用泰雅族语跟日文。
嗯，
他们开始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整个身体发烫，然后冒汗，那个冒汗不是盗汗，是热到流汗，然后就把外套脱掉，然后我整个衣服是全湿的。然后在那个过程，因为我前一天跟晚上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真的觉得我不堪，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资格服侍你。然后就在那一刻，我觉得那股热流 真实的医治我的生命，特别是病痛的部分。
嗯，
然后在经历的当下，长老祷告完之后，他透过翻译，三个长老都讲一件事，他们告诉我说，上帝要他们告诉我说，上帝很爱我。那个经验对我来讲，就是再一次被提醒，你生命的不堪不是你自己的一个历程而已，也是神要继续在这个不堪的生命中，神依旧与我同行。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是在你面对生命下一个阶段，你未来要成为一个传道人要服事的时候的一个祝福。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常常会停在自己的软弱过往生命当中的不足，那似乎神也告诉我说，对，那些都过了，但你一定要怎么看见下一个阶段，神要怎么带领我要走另外一段服事的道路。
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阶段齁。庄牧师那个时候就这个经历，身体背痛的这个经历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我31岁，
这其实是相当健壮的年龄齁。
是是，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就是庄牧师的在录音室的现场的这个容貌，其实庄牧师其实还是在一个壮年的年纪。那他讲话是相当有活力，他也有非常英俊的外表。我想31岁一定是最有活力的时候，但是上帝其实在你要站到服事现场的前一刻，他其实是让你等于说倒空了你生命能量，然后让你看到其实你的一切其实是上帝给予你的，然后真的要透过上帝给你的祝福，上帝给你的能力，而不是可能你在过去工作阶段认为说，哦，我来用我自己的力量来拼，来奉献给上帝，然后来做接下来的服事，而是说，哦，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一切从上帝而来，从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庄牧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这个经验是怎么样子帮助你接下来的服事呢？
我想就像主持人刚分享的，其实这个经验提醒我倒空，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生命的一个顽梗，就是 always 会觉得我能够do something， 我能够做什么。所以其实08年我真正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的宗派属于长老教会，那我们那时候的受派制度就像当兵一样，是用抽签的，抽到哪儿就去哪儿。所以我们那年还有澎湖啊，有金门啊等等的钱都有。但是很特别的是，上帝让我抽到云林县的一个水灵教会。
嗯，
对，那是我生命下一个阶段很真实经历神同在一个极大的应许跟祝福。
你在抽签以前，你知道云林水灵是什么样的地方吗？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名。对，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等等，我们来听庄牧师在水灵教会所展开的恩典以及生命之路。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节目中的来宾是庄信仁牧师，他刚刚提到他被神学院分派要抽签，然后最后到他的服事现场，那个地方在台湾的一个偏乡云林县的水灵乡。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第一次到 到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景色，然后你看到那边有什么样的需要。
OK， 2008年当我抽签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这里是哪儿，所以我记得我在抽签的时候，我可以传讯息给我的太太，我说我抽到水灵教会这个地方，然后我太太就 Google， 所以五分钟之后我收到手机讯息说恭喜你抽到一个八个人聚会的教会，那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然后我太太专程开了车跑了一趟云林，然后就开在国道一号接了78线然后走台19线，然后就是一路的乡村景色，我们来到了水林，那是一个我大概一辈子没想到的景况。
嗯，
所以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到一个乡下的教会，然后甚至我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地名，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所以我印象很深是2008年当我开始在这个教会当传道的时候，那因为我宗派的关系，我们的传道其实是以三年为一个段落，那三年之后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宗会的考试，我们能够安立成为牧师。
是，
所以当我去的时候我才真的认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47年来在乡下已经设立47年一个小小的教会。
嗯，
那时候聚会八个人，然后平均年龄67岁，那67岁还是因为其中有一个聚会的这个姐妹跟我们年龄差不多，不然你可以想想看，就如果没有她 balance 一下年纪，那个年纪其实超过70几岁。然后这个教会其实已经31年没有儿童主日学，然后她等于是完全没有任何儿童青少年的一个教会，只有老人。所以我印象很深是08年当我要正式成为传道的前一周，我坐在教会里做礼拜，台上是我们这个教会之前协助的一位传道，最后一次讲道，他34年牧养最后一次讲道，我从后面往前望去，我整个热泪盈眶，那个热泪不是感动，这热泪是快哭出来啊！那个时候跟神祷告说，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
嗯，
就说你呼召我们，主我也顺服了，我十年磨一剑，我做7年事工，我真的把我自觉我认为我有把我专业做到，我也到位了，但是你把我丢到一个没有儿童青少年的地方，然后这个教会一个月奉献不到10000块钱，然后教会还有土地的建筑物的纠纷，因为以前长老奉献土地，后来孩子不承认，这些好多的困难。那就等于是一个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同工的教会，所以我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个玩笑开大了，那是不是当天其实抽签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我手滑了，可能应该抽别的签，不小心抽到这支。
所以在那个当下你其实是觉得，上帝你怎么会派我到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地方来吗？
是，
就算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传道人了，
是是。所以很有趣，就是这个我跟神 argue 之后，过两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那电话那一头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北部教会，那他们听闻我说的青少年工作不错，所以他们不认识我，就直接告诉我说他们要等我3年，就是等我拿到牧师资格之后我去他们的教会服侍。
嗯，
他们愿意等我3年。哇，接到电话我好高兴，我就跟我的师母分享，你看我祷告了，你看神电话两天之后电话就来了。因为我太太很可爱，我师母很可爱，她只回我一句话，她说如果上帝今天要你去那里你不会在这里。
嗯，
哇，那其实听到当下就很被泼冷水，因为明明你祷告了然后电话来了，但是接下来更有趣，就是来的电话不是一个单位一个机构，其实接下来我又接到了不同的机构教会的邀请电话，那甚至规模一间比一间大，每一次接到这些邀请我就跟我太太分享说一定是这样的，上帝告诉我说这是个美丽的错误，水灵只是3年，我待一待就可以走了，对，我只要就这样子。但是我的太太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他说上帝如果要你去那，今天你不会在这儿。
是，
所以即使到听了好多次之后，我才忽然间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
嗯，
所以我在礼拜堂里面我就跪着跟神流泪祷告说，主啊，赦免我，我已经33岁了，我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很爱主，哦，主啊，我愿意回应呼召，我愿意牺牲，但是原来我口里说的主是我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说主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想的是主啊我怎么样为你做大事，但是背后其实是我自己，我要去更大的教会，我要能为神做什么，其实不是为了神。所以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从来没有把主当作我的主。
嗯，
所以我才意识了，我太太跟我讲的那句话不是她说，是上帝透过她的口告诉我，若她要我去任何个地方，今天我不会在水灵。
嗯，
所以也在那里我 跟神认罪祷告之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讲到这段就觉得蛮丢脸。到33岁从小在教会长大，爸爸又是牧师，就搞了半天绕了一圈还是搞不懂基督徒什么叫做以主为中心的生活。在那一刻我明白之后，我跟神祷告说，主啊，好不好，这里若是你要我服侍的地方，求你让我明白，因为教会里面真的没有孩子，教会里面目前的处境当中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但是求你让我看见在这里我能够怎么服侍你。
这个过程花了多久啊？你说中间陆陆续续有人告诉你好像有许多不同的未来希望，前方的道路好像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等待你，但是直到你顿悟说不对，这里才是我应该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地方，这个过程有多久呢？
其实这个过程大概前后差不多三个多月左右，就是从08年受派到这个地方开始，大概三个月左右。那其实同步神在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就我会去探访会友，因为我的师母那时候还在神学院念书，所以他慢我一年下去，所以我周间是伪单身。那我就常常去探访我的长辈们。那去探访的时候，我一个礼拜骑脚踏车可以绕一圈。那所以我到第三趟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探访我的长辈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台语说团得利卖过来啊，传到你别来了。我想说，哇，天啊，我才来三个月就被讨厌，三个礼拜就被讨厌了，怎么我才第三次探访他就叫我不要去了。那长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传道我们希望你来是希望你关心社区的孩子。哇，我听到这句话我很感动，因为在一个乡下，通常教会申请传道人是为了关心这些在教会里的人，但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辈是期盼这个教会不要关门，要去关心外面的人。所以那是神同步在做的事情，是他也让我们的教会长辈开始让我明白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去的时候，那一年刚好我们教会斜对面的国中有一位基督徒的老师来代课一年，他有一天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说，庄传道，我可不可以把我几个学生星期五晚上我邀请他们去教会读书，那你可以跟他们陪他们之外，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一点诗歌，跟他们说说圣经故事。诶，那是我开始我们教会有青少年，开始接触青少年的开始。那其实我刚讲到，我刚去的时候虽然教会没有儿少的工作，但是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年龄相仿的执事，他有两个女儿，那时候小学生。所以同步的时候我跟师母说，因为这两个孩子会影响妈妈做礼拜，那就请师母说好不好把这孩子带，两个孩子带去后面的牧师馆做主日学。所以我同时也跟教会的长子说，我们一起来做主日学。哇，我们的长辈们比我们更高兴。所以其实2008年9月我们第一次做主日学的时候，来了14个社区的孩子，再加上我们只是两个孩子，总共16个孩子。
哇，其实一下就这样，
一下子
这么大。
对对，所以我说在同步的过程，我到第三个月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我求神让我看见的时候，我忽然间明白，上帝，我看的不是这个教会过去或者是处境，而是这个教会神在这个未来他要带来什么。所以在那里我跟神祷告说，主，这个孩子都带来了，那我跟我太太就商量，因为那时候我陪伴的孩子刚好是国中一年级，我跟我太太说好不好，那神，我太太也这么支持我说，那我们就说那至少我们十年吧，因为那时候这个孩子国中一年级，我们说十年后他刚好大学毕业，那至少如果我能完整陪这个孩子这一段时间，或许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愿意留下来，那这个教会其实就不再是高龄化的教会。所以就在接下来这段日子里面，神开始让我们看见更大的祝福，是对教会里面没有孩子，但是社区里面有很多需要被关怀需要被帮助的这些孩子们。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早，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因为我们的长辈孩子都比我大，他们很早就外出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儿童青少年全部来自于社区，包含现在。所以这些孩子后来感谢主，他们经历了信仰，有不少的孩子后来就留下来了。对，所以我们现在感谢主，就是教会有点改变了，就可能从八个人到现在十多年后，我们聚会有大概百多人。然后我们可能早期我们说多数是长辈，那我们现在 70% 聚会年龄在30岁以下，那可能在偏乡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蛮特殊的景况，就是我们年轻人他们经历了上帝之后，他们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然后在每一个专业当中，有人当老师的啦，当社工的，护理师的，他们各自站在神对他们的呼召，然后继续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服侍。
我们回到庄牧师的生命历程哦，我想问一下牧师，就是当你在服侍的这个当下，我是一个 都市长大的小孩，其实我对于偏乡的画面想象是微乎其微，近乎可能是完全错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你服侍的历程中，你怎么样体验说，哦，是一个如何坐在最小的身上，如何有基督的心肠在你执行这些关怀以及儿少工作的这个最前线呢？
我想这必须感谢神，他让我有一群很棒的长辈，当他们邀请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他们预备了自己，他们也愿意关怀这些孩子。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那时候除了执事的两个孩子之外，其实所有来自于社区的孩子多数都是中低收，然后都是单亲隔代，或我们那时候说新住民的家庭。所以这些孩子家庭的一些限制性，导致于他们对于可能在学习上可是低成就的，然后可能在人际关系上，我们笑说他们是角落生物，对，就是比较边缘的孩子们，那当我们在看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忽然间明白，神把这些孩子透过长辈的爱关心，让他们进入教会，然后这些孩子其实长大过后，他们都共同的说，对他们来说，教会是个家。因为在不被关怀之处，他们在这里经历爱。我以前在都会服侍，可能我带了一些飞行少年到教会，可能就会经历一些指责，因为有些人会担心说，你把这样孩子带进教会，把我孩子带坏怎么办？或者这些孩子不受控，等下把东西用坏怎么办？但这些孩子进入教会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看这些孩子跟看到宝一样，他们是去拥抱，握他们的手，是关心他们的。那我跟这些长辈们，我们一起看见的是神怎么把这些孩子带到我们当中。那我们所谈论说，上帝爱我们，我们怎么爱他们，这个爱是真正具体化的。那就像我们教会的长辈真的是关心这些孩子，不只是来做礼拜，孩子们其实刚开始来可能不那么受控，孩子们可能刚开始来有些状况，但是他们从来不在意孩子们的状况，而是鼓励这些孩子能够经历这个上帝。对，就像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私下拿钱给师母说，孩子是不是有哪些需要，是不是可以请师母为他们添个衣服啦，他们家庭有需要，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做一些协助跟支持。
在关心这些偏乡的孩子，或者是等于说是父母都不在身边，等于说是隔代教养的家庭，你认为福音在他们的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为他们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他们认识了真正的自己。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也看见似乎像我小时候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会从社会性的相对比较，你会忽视了自己的可能，因为家境不如人啊，才能不如人，你可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可能。但是当上帝让我一路走来，他让我明白神独特的计划是把我们放在那个独特位置上的时候，上帝开始要使那个生命发光发热，而这些孩子开始逐渐明白，或许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完整，或许他们的成长历程当中有许多从人来看的缺乏或不足，但是当他们真正来到教会，当他们读了圣经，当他们在这个教会家庭当中一起成长的时候，他们发现神给他们的满足多于他们曾经有的缺乏。而那个爱往往真实填满了他们内在的不足，他们真正看见原来我的生命是可以成为祝福的出口，我不需要像有一些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是一个贫穷循环的处境，或者是可能家庭背景不这么完整的时候被批判就只能这样，他们愿意从神对他们对自己的新眼光当中去看见一个不同的自己。所以我们很多的，其实在当地很多的见证是后来学校自己这些老师们师长们跟邻舍们对教会的认同，是他们看见了进入教会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生命怎么翻转，然后怎么样让这个社区有更不一样的风貌，这样子。
是庄牧师，那你在服侍的前线，或者是过去人生的这么多经历，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你在看到这些场景的当下，你会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无能为力。但在这些困苦或者是难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圣经的经文是不断的鼓励你、提醒你的话呢？
其实我的蒙召经文是以弗所书3:20-21，经文里面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蒙召的时候，其实我不完全明白，但当神差遣我到水灵服侍，当神让我重新去看见一路走来，他怎么使生命的破碎在他的 计划中能够成就超乎想象的祝福时，我觉得也很想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是，其实生命最美的祝福是当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独特的计划，当我们愿意站在并回应神对我们独特的邀请，而不是站在社会角度当中我们可能被别人期待的角色，而是站在神对我们独特的邀请时，我想这是我跟我教会青年们一起成长中我们共同的经验。神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更宽广的祝福，而这个生命所带来的影响，就如经文里面所说的，真的使我们看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过去每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它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更美的那个图像，是在上帝国里面那个充满祝福与我们共同经历神美好同在的一个画面。
很高兴我今天听到庄牧师他分享他怎样在青少年时期走偏路，就算他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在过程中上帝其实与他相遇，然后他跟上帝谈条件，在谈完条件之后他其实有多次的逃避，最后有经过很完整的全职装备之后，上帝竟然把他派到一个旷野。但很高兴的是，上帝在透过三个月的时间，好像告诉他未来是有许许多多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上帝陪伴庄牧师，让他这个看似是旷野的地方，但是最后成为他的流奶与蜜之地。非常谢谢庄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庄信仁牧师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庄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联系救恩之声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些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 还能够保护我，他说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